列治文山，生命之道，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在场在线的主日平安，我非常高兴跟大家一同敬拜，谢谢大家的邀请。你们也是很少的教会能够把整章的经文读出来的。我在中国家庭教会在日本服侍的时候，我们有机会读整章的经文，其实在北美的一般教会读几段就行了。我很感恩，我为你们教会感恩，也喜欢你们教会的名字，列治文山生命之道基督教会。你们觉得自己教会的名字好吗？
好。
好在什么地方？山，列治文，生命之道。对，最重要的是道，最重要的是道。山不重要，列治文不重要，教会不重要，道最重要。我们读了这么长一段经文，我就把前面的引言都舍去了，因为我一旦讲前面的引言的话，这段经文就淡漠了。我想立刻跳入这一段经文来看，我们宣教本地、外地、前方、后院宣教的一些特征、一些要领。刚刚读完这段经文，大家觉得在整个这一章经文当中，你们感受到远方、前方跟后方、后院的宣教有什么特征吗？有什么特点吗？今天当我们寻求宣教的意向、寻求宣教的方向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宣教真正的核心是什么呢？你们看到什么没有？我们看下一章，请后面的弟兄给放一下。其实我们要认识宣教，首先要认识宣教的动力发源地。从使徒行传来看，实际上发源于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但是在耶稣升天之前，基督升天之前，他已经告诉这些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等候。五旬节圣灵降临，基督教会第一次在耶路撒冷成立建立，那么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就成为普世教会、大公教会的发源地，成为福音的发源地，也成为大公教会的中心，也是所有职堂、所有宣教职堂的中心。今天不管我们在北美、在欧洲、在亚洲、非洲任何地方，我们建立教会，在日本建立教会，所有教会的发源地、差会都是耶路撒冷的大公教会，明白吗？都是耶路撒冷大公教会，因为圣灵降临在耶路撒冷，降临在那一群使徒、基督徒生命当中，耶路撒冷教会成立了，大公教会成立了，第一次。当圣灵的火降临的时候，这一群基督徒第一次领受了圣灵之火宣教的使命，就把这团火一直往地极推，推向地极，直到如今。今天不管我们是哪个宗派、什么族裔、在什么地方的教会，我们都有耶路撒冷大公教会宣教的 DNA， 我们都是耶路撒冷远方宣教的结果。阿们，同意吗？不管任何教会，我们都离不开耶路撒冷大公教会的生命，也就是基督的道、圣灵的火。愿圣灵的火今天再次燃烧我们。我们来看远方后院宣教的第一个特征，下面一张图片。实际上不管我们怎么看宣教，在远方还是在后院，远方、前方、后院、后方宣教实际上是齐头并进的，同意吗？齐头并进。这是第十九章一到十节的经文。为什么我讲是齐头并进呢？大家看这段经文，因为保罗来到以弗所的时候，首先在以弗所这个地方蹲点蹲了整整两年，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待的最久的一个地方，两年之久。因着这两年的蹲点， 他就建立了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是在整卷新约教会里面最成熟、最有爱心、信心的一个教会，以至于以弗所书就是为以弗所教会所写的。以弗所教会也成为众教会的一个榜样。但是以弗所教会是因为保罗在以弗所蹲点整整两年才建立起来的，所以这是本地宣教的原则跟果效。其次，为什么又是前方远方的呢？因为保罗在那里两年的时候，叫以弗所一切住在亚细亚的都听见了主的道。亚细亚是当时的罗马的一个非常大的省份，以弗所是其中的一个城市。我想这些地图大家自己可以去看，就像如今安省是加拿大的一个很大的省，多伦多是其中的一个城市。如果我讲保罗在多伦多两年之久，叫一切安省的住在安省的都听见了神的道，你们想这个果效是不是远方呢？是不是在多伦多以外的？保罗在以弗所整整两年，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都听见了主的道。这说明当时在以弗所进进出出，不管做生意的还是做其他事情的，都有机会在保罗所传福音的地方听到了福音。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首先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传讲福音，这是他传福音的第一站，他的一个模式，首先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但是在以弗所的时候，因为犹太人强烈的拒绝，之后保罗就从会堂里面出来了。那出来在什么地方传福音呢？没有办法，他找了一个叫推拉奴学堂，就是一个办学的讲学的地方。推拉奴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位学者、哲学家。有古经文讲呢，他是从早晨11点到下午4点，这当时古希腊是非常热的一段时间，可能这个学堂就关闭了。但是保罗因着福音的原因，就租用了推拉奴这个学堂传讲福音，一租一传就是两年之久。所以我把保罗这个推拉奴这个学堂里面的事工呢，称为本地与外地后院与前方宣教的一个模式。是远方的宣教还是后院的宣教呢？实际上是齐头并进的，是在本地也是在前方，是齐头并进的。我跟师母早年移民美国芝加哥，我们在那里寻求我们信主，后来我又蒙召去读神学。这是我们在芝加哥本地的牧会啊，我们的经历。但是后来神呼召我做宣教的工作，我们就来到了加拿大的渥太华。如果不是宣教的呼召的话，我们不会来到渥太华，不会来到加拿大。曾经也想去过非洲。我们在渥太华牧会12年之后，有机会在疫情当中呢，我们就去日本宣教近两年。我们在渥太华是牧养一间华人教会，宣道会华人教会。一去了以后，我们就开展了学生事工，国际留学生还有本地学生，一共有8年之久，直到疫情才停止。8年的学生事工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的推拉奴宣教事工。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当时我们开拓学生事工的时候，就有一些人不同意，就说哎呀，这是亏钱的事工，因为你要花钱嘛，做吃的消耗资源。但这些国际留学生读完书以后，他们就走了，不在了。你们对于本地教会有什么特别的支持作用呢？有些人看不到，但是我跟圣母坚持做学生事工，一做就是8年，直到疫情前。那我们的学生后来回到各个地方， 虽然我们没有直接看到教会的非常大的增长，也有，但是对其他教会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两个星期前，我们星期六晚上正在敬拜，敬拜之前呢，突然来了一个学生，来到我们当中，令我大吃一惊啊！他给我个惊喜，我没看到，没想到，这个学生是2015年在渥太华读大学的时候加入团契，进入团契，跟他的女朋友一起参加我们团契的，疫情末尾才回去。现在在国内一间家庭教会，跟他太太，他们后来结婚了，我还回去给他们办婚礼，做主要同工。当时我们做学生事工的时候，完全不可能想象，这一位学生中间那一位，后来能够在中国的国内家庭教会有这样的服事。就算我跟师母现在每一年回去，也达不到他在国内现在服事的水平。昨天晚上，我们又在敬拜的时候，我又得到个惊喜。看见这一张，又来了一群人，是我们渥太华的学生，他们又给我个惊喜，我跟师母又被惊到了。后来我们照了一张照片，这些学生目前在我们渥太华的本教会在服事，也在传福音。但是有谁可以想到，10多年前，有谁可以想到现在的场景？这是我们推拉奴的一个特别的本地外地的宣教事工。我们现在的教会仁爱教会是个独立的教会，我们的事工是什么呢？我们本地外地的传福音事工什么呢？我想了一下，有一些，其中就是一个饭食。我们每星期六晚上敬拜，敬拜之前有晚餐啊，饭食都是教会弟兄姐妹做的，几乎200号人的饭，一做就是12年，每个星期都没有差，而且是免费的。你想这12年的饭食事工容易吗？不容易。难不难？难。想不想放弃？想放弃。但是有没有放弃？没有。有没有来蹭饭的？有。心里愿不愿意？当然不愿意。但是要不要做下去？要做下去。你们可以想象，多年以后，甚至十几年以后，有人突然会回到教会，就像这一群人一样，说：“牧师啊，弟兄姐妹啊，你们知道吗？很多年前在你们教会蹭饭蹭了几年的就是我，我现在已经信主了，不但信主，而且在教会服事，也在做饭了，现在也有人蹭我的饭了。你们可以想象吗？这就是推拉奴的宣教事工。中秋节快到了，我们教会不但做晚饭，也做月饼，疫情当中做几千个月饼，家家送，家家送，给弟兄姐妹送。还有包括教英语的 ESL， 其实我们不一定要走到很远的地方去传福音才叫宣教。根据保罗的模式，保罗在以弗所整整2年，他不但在以弗所建立了教会，而且让福音传遍了亚细亚整个地区。所以我挑战弟兄姐妹，生命之道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可不可以在自己的本地这个地方建立推拉奴的教会，推拉奴的事工，不管什么模式，以至于你们不但让本地教会得到坚固，让本教会得到坚固，而且在多年以后让福音能够传遍其他地方。其实你们当中有很多有恩赐、有才能、有意向的人，我相信你们绝对可以做到，而且可以比我们做得更好。每个教会都可以这样做，这是我对大家第一点挑战，发掘你们当中的本地推拉奴教会施工、宣教施工。每一个教会都可以发展自己独特的推拉奴施工，租用场地，而且长期的做下去，一定会有果效。我们继续看保罗2年以后在以弗所 宣教做工所产生的果效是什么。这段经文比较奇妙，它是借着一个神迹的发生产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意想不到的果效。这段经文在19章11到20节，这段经文我不读了，大家可以再看一下，刚才已经读过了。如果我们比较前一段经文，前一段经文是保罗在那两年之久让一切住在亚细亚的都听见了福音，包括以弗所的，绝对没有问题。那么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是主的道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在最后面大大兴旺而且得胜，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所以我想我喜欢你们教会的名字，生命之道，对吧？那你们可以讲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这是你们生命之道教会的责任呐、啊！你们有这么一个美好的名字，大有能力的名字，这里讲到主的道大大的兴旺，前面都是听到了，这里是兴旺，大大的兴旺。那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前面是前方后院齐头并进，都不可少。这是什么？这里是前方后院的宣教呢，一定要主道兴旺，主的道要大大兴旺，不管在前方还是在后院，主的道一定要兴旺。阿们，同意吗？如果主的道不兴旺，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没啥意义的。我跟师母去日本一间华人的宣道会，是我们唯一的一间华人宣道会，疫情之后他们要下线要恢复敬拜，我们去帮助他们。等弟兄姐妹恢复线下敬拜以后，我有机会向日本人传福音，当时我有感动，一个月认识一位日本朋友，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基本上都得到了，有的时候一个月没有认识一位，但是第二个月认识两位，突然又补齐了。当我开始认识日本朋友，跟我们华人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跟教会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他们就很吃惊啊，你又不会讲日语，你们又刚刚来日本，怎么每个月可以经常认识这些日本朋友，去哪儿找的？他说我们在日本20年30年，我们日语都呱呱叫的没问题的，怎么好像很难啊，很难接触认识日本人，他们很吃惊。其实我们今天面对挑战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不让主的道福音在我们生命中燃烧激励，就算我们在一个异教的文化里面，我们也不会产生果效。今天可能在多伦多产生宣教果效的不是我们本城的教会，虽然多伦多有100多间华人教会，但是产生最大果效的可能是外面来的宣教，同意吗？就像我去日本宣教，我发现日本教会的华人弟兄姐妹并没有对本地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再去对他们有多少帮助吗？如果我们不在本地产生一个影响，我们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对那个地方的华人教会、异族教会、日本教会有什么影响呢？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影响，只不过从一个点跑到另外一个点罢了。所以当时挑战在日本的弟兄姐妹华人啊，你们一定要走出去去传福音。后来有人也支持我们，他们也开始动起来，主的道一定要兴旺，福音才有动力，福音才会有果效。就算在多伦多这么大的地区，如今也是异教特别昌盛泛滥的时期了，如果我们没有感动不能回应，我们跑到日本那样一个偶像林立的地方也是不会有很大果效的。那么主的道如何能够兴旺起来呢？我们来看中国家庭教会，因为我读神学的时候几年回到中国家庭教会去侍奉，我们也知道温州教会特别的火热复兴，对吧？ 那么有温州教会的弟兄亲口跟我讲，他的爷爷就是老一辈啊，那个时候在文革以后开放，使中国家庭教会复兴的开始动力是从农村开始，而且是从老一辈的基督徒开始，他们坚守了信仰，跪在床上面炕上面祷告，而且不为人知。在开放以后，他们通过祷告，通过医病赶鬼这样的异能，改变翻转了很多很多的人生命。也包括讲到这位弟兄跟我讲，有一位老传道人，他传道的时候特有能力，而且经常呼召人啊悔改，用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的比喻，对吧？我们知道那个小儿子浪子不是出去吃猪食了吗？后来回来了，他讲到一开始就讲，你还吃猪食吗？你们还在吃猪食吗？就是这样一个灵魂的挑战，灵魂的拷问，使许多人一下就觉醒起来。有许多是在文革当中软得一塌糊涂的人，包括这些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通过传讲主的道，通过对主爱的焚烧，这是中国家庭教会在文革之后兴起的主要的原因。有一代老传道人心里怀着火，被主预备好了，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出去传道，去传福音。那我们看见这段经文里面首先发生的果效是什么？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说自己所行的事，就是认罪悔改啊。那多有承认的，这些都是信徒啊。首先是信徒，剩下的平素行邪术的，有许多人把书拿来等等，这些是不信的啊，包括也有信的。那这段里经文特别讲到，已经信的，在主的大能之中，在神迹大能之中，在主的道的话光照之下，他们就悔改，他们翻转，被改变了。因此，不管是远方的还是近处的，前方还是后院的，宣教首先要神的道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燃烧，要除去我们生命中的偶像，这样才可以，在可以产生宣教的果效。果效，中国家庭教会就是在那强烈的长期的逼迫之后，在主的道里面被扶持被挑望起来的。我们去日本宣教的时候，发现日本是一个偶像林立的地方，不管是大山小山，还是个人家里面，还是社区、学校、商场，都是偶像遍布的地方，你随时都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偶像。你们觉得在这样的偶像环境当中生活，甚至宣教容易吗？不容易。但是要改变这样的偶像文化，从哪里开始？这段经文里面说的是什么？那多有信的就改变，就悔改，是从我们自己的生命开始。你不要看到外面的偶像怎么样，成天好像很焦虑，那我们自己也捧的偶像啊。那我问大家，我们的偶像在哪里？这就是我们的偶像，每个人都有，不止一个，有的人两个，还有三个，我也有两个。其实我觉得这段经文对我蛮触动的，就是神的道一旦传播传开有果效的时候，是从信徒自己的生命开始产生一个极大的震动，信徒认罪悔改，教会一定复兴，宣教的果效就出现。那我挑战大家，如果我们的偶像在这里，我们怎么面对呢？不管你是刷屏也好，追剧也好，不管是小视频也好，美食美景美容美颜，弟兄 姐妹可能更喜欢，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们的偶像很多都在这个里面，对吧？你们敬拜完回家刷吗？敢说不刷吗？睡觉前刷吗？早晨一睁眼刷吗？有多少人今天早晨刷了？其实我想大家，我自己也一样，我们每个人都面对一个偶像的挑战，真是这样的。而且我们的偶像 根本不用出门，天天可以在家拜。怎么办呢？我觉得还是要靠主的道，要靠神的话来攻破。对我自己来讲，前几个月我的电脑坏了，所以买了一部新的电脑，然后后来买了一部新的手机，一部新电脑，一部新手机。当时我做了一个励志的祷告，我说我绝不用我的新电脑去看无谓的电影，绝不用 新手机去无谓的刷屏。目前来讲几个月了，感谢神，我还做到了不，我不敢夸口，一直做下去。但是我想，这么好的资源，这么新的手机，我怎么能随随便便用来去满足自己的一些喜好欲望呢？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一样，我们需要立志定义，让我们的生命不在一个旧的模式里面不断的循回循环。就算旧的手机也可以啊，重新分别为圣，奉献给神。我正在做这件事情，虽然这个手机很旧，有的时候越旧好像越随便，新的比较珍贵。我鼓励大家重新立志，让主的道能够深深的植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感动我们。你睡觉前、起来后，或者想刷屏的时候，把圣经下载在手机里面，我这也有，然后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看神的话语。尤其是我们有纠结、有征战、有那种享受那种欲望的时候，看神的话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不被神的话所填充填满，一定会被其他的占据。这是我对大家也对我自己挑战。我们看最后一段经文啊，最后一段经文实际上是一个对峙，也是十九章一个高峰，在21节到41节这段经文比较长，刚才弟兄已经读了，我不读了。那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前面是神的道兴旺的时候产生了一个果效，尤其是在教会，对吧？在信主人的群体当中，当然也涉及了外面的人。这段经文讲的是神的道兴旺以后，在整个社区社会产生了一个冲突的结果，这是一定会发生的，是必不可少的。当主的道兴旺以后，当主的道在我们自己生命中兴旺的时候，当你排除了偶像的时候，我保证一定会有征战、有纠结的，一定是有冲突的，逃不掉的。教会兴旺的时候一定会有破口的，这里就出来了。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呢？当时有个银匠啊，做手工的，做一种神像的，叫迪米丢。迪米丢这个神做神像的一个匠人呢，因为保罗把福音传出去以后，以弗所这个城市很显然拜偶像的人少了，买神像的人少了，他的生意少了，生意清淡了，钱财少了，他发现不对劲了，就出来搞事了。几年前我去印尼参加唐牧师的宗教改革500年庆祝，我们有机会去了巴厘岛。巴厘岛真是一个偶像林立的地方，每一家几乎都在造偶像，每一家都在卖偶像。你想，如果这个岛上的人突然被福音改变了，他们不造偶像了，不卖偶像了，这个改变立刻会被感觉到，立刻会被发现。在以弗所就是这样一个现象，迪米丢突然发现他的生意慢慢少了，清淡了，熬不下去了，因为人不拜偶像了嘛，不买了嘛，然后他就搞事，出来呼召了一群人就来迫害，去抓这些基督徒。那这里呢有一个他们的神叫亚迪米，亚迪米女神呢，就是这个原来希腊神灵宙斯的一个女儿，据说是掌管生育的。那这样一位重要的女神，生育之神，你想希腊人不拜吗？当然拜，而且拜的很多。所以他们就闹事，就在 公众的场合体育场里面闹事。那最终呢，政府出面，然后呢协调，发现保罗他们还有其他基督徒并没有攻击诬陷他们的神，他们只是宣告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的神，不是人手所造的，我们要敬拜独一的真神，那那些假神就不攻自破，偶像就没有了。其实我也觉得在宣教这个主题上面，我们一定要面对偶像文化的挑战冲突。其实我们在偶像文化当中只有两个选择，不是被他们同化，就是破除他们。我们刷手机搞视频，已经被偶像同化的表现，已经被同化的表现。我们不是被偶像文化所同化，我们就是攻破破除偶像文化，没有第三个选择。我们在日本服侍的时候，我发现日本的偶像文化与当时古希腊的偶像文化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虽然古希腊整个希腊被罗马所统治攻占了，雅典古希腊都有罗马的驻军，但是这些神像文化、神像的商业、神像的制造业并没有停止，迪米丢仍然在大肆的制造神像，并没有停止。罗马虽然攻占了他们的国家，但是没有办法除去他们根深蒂固的偶像文化。同样，二战之后，美军虽然占据了日本大部分重要的基地城市，二战后美国在日本的驻军几乎达到50万，但是日本的这种本土文化并没有丝毫的减少。我们去日本深深的发现这个现象。因此如果我们想去日本宣教，不管是对华人教会还是对日本人，我们都要意识到偶像文化在日本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表现阻力。如果我们不做好准备的话，过去绝对不会有好的结果。在日本有许多的宣教士辛勤的耕耘，有修道院、神学院，有许多的教会。我们在福冈服侍的时候遇见西南学院，西南学院是他们很早期，就是上个世纪初期建立的一间神学院，宣教士建立的，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到研究院部都是宣教士建立的，可以讲是一座非常好的综合的基督教学院，讲英文的，日本人也非常的崇尚。他们选学校的时候，西南神学院或者西南学院是他们首选的一个，而且认为自己选不上还挺丢脸的，挺不好意思的。但是就算如此，我们在福冈的时候认识了4位西南神学院毕业的人，很奇妙，因为我们不会讲日语嘛，神就把这4位会讲英语的日本人带到我们，都是日本人，有校长，有企业家。那我发现这些在基督教学院毕业的人并没有被触动，并没有真正的回转，虽然4年甚至6年生命都没有真正的改变，因为日本的偶像文化太强了。日本有许多所谓的红日子，3天2头就有红日子，不是星期五就是星期一，一下连起来啊。那么这些红日子他们做什么呢？有很多是他们的传统文化，他们就回到本族本乡本家去，然后一起上街就庆祝他们的本土文化，这里面很多都是偶像文化。虽然他们平时可能上的是基督教学校，他们平时可能去教会，他们听过基督教信仰，但是呢他们回去的时候仍然深深的融入到他们的本土文化当中去。我跟师母在日本的时候有机会，偶然的机会认识一位日本的年轻人，大学生， 大四马上就要毕业了，他会讲中文。我原来以为他是台湾来的，后来发现他去台湾学过中文，所以有台湾的口音，还不错。日本人讲台湾话，讲台湾国语，学的是中国文学，对吧？中国文学，马上就要毕业了，工作也与中国有关。后来我们有机会跟他分享福音，他告诉我他的外婆是天主教徒，然后我们进一步交流，请他到我们家里来。我们是教会嘛，有钢琴，有诗歌，告诉他我是牧师，他还继续来。来了以后呢，还给我们谈奇异恩典。哇，我突然觉得，哎呀，教会有救了啊！我们这些年轻人可以有一位日本牧师了。我还为这个感恩感动，觉得哎呀，这是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啊？懂基督教文化，外婆是天主教徒，会讲国语、普通话，会弹钢琴，会弹吉他，会弹奇异恩典，打开就可以弹，这不是牧师的料了吗？然后我们开始跟他分享福音。马可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跟他分享，讲到福音，讲到耶稣基督，讲到后来，我们讲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独一的神，他就不能接受了，后来就不跟我们继续学习了，所以这条线也断了。断线之前，他告诉我，给我写了一篇文章，告诉我三件事情。他讲，在日本有三件事情你是不能碰的，底线是不能触的。你们知道哪三件吗？你要去日本宣教，一定要知道。政治不能碰，不能讲政治，因为这是积极分裂的事情。体育不能碰，日本人都想成为体育明星啊，打棒球，但你不能轻易去讲他们啊，你想发财，你想成明星，也不能讲。小孩子从小打棒球，打什么球，不能去管他们。政治不能碰，体育不能碰，然后就是宗教信仰不能碰。他说这三样你碰了一条底线，宗教的底线你不能碰。你怎么碰呢？你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神，独一的神，那么佛教的神不算吗？穆斯林的神不算吗？我们日本的神道教的神不算吗？你看这一下就原形毕露了，牧师根本没戏。但是你们想，日本这个作为偶像文化的一个表现啊，二战后根本没有被根本的改变，你想日本教会会好多少？日本牧师的教会，牧师的讲道会强多少？有没有圣灵的火？神的道会不会大大兴旺？因为本土偶像的这种缠累捆绑深深的存在，根本没有破，根本没有破。所以日本本土教会的教会也是非常软弱的，严重老龄化，没有年轻人。要去日本宣教，我觉得我们要对本土文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而且要立志去攻破异教文化。你们知道，在大多伦多地区，外国的偶像已经进来了，印度偶像，知道吗？在 Brampton 已经设了一个几十米高的、五十多米高的一个印度的湿婆，对吧？湿吧，这样的一个偶像。但是我不在这里渲染什么样子。这是非常严峻的一个文化偶像的时代。我们去年九月份搬到多伦多来，在我们公寓里面，然后我有机会认识了一位尼泊尔的安保，到今年已经整整一年了。我跟他交朋友，跟他花了很多的时间。他是星期六、星期天晚上来上班，因为在里面嘛，没有其他地方去，有的时候也无所事事。我就抓住他，我们一起聊天，做朋友，也分享福音，告诉他我是牧师，他也不拒绝。我也开始分享福音了，也讲到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感谢神，他还没有拒绝我，还没有拉黑我，比那个日本人好一点。 而且复活节的时候我带他去了教会，跟我一起敬拜。我觉得破除异文化的偶像，也许不一定从大规模的非常大的形式一夜之间这样的去破除，但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做，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有一些其他族裔的朋友吧，同事都有吗？还是我们的朋友都是华人？有没有其他族裔的朋友同事都有吧？其实找一位这样的为他们祷告，找时间接触他们，跟他们交朋友，然后慢慢的把福音跟他们分享。异教的文化是需要相当的长的时间才能从我们的生命中，从人的生命中慢慢的去破除的。我们自己也一样，就算现在做基督徒很多年，我们仍然被以前的这种异教的文化所辖制所影响。这是我对大家鼓励，也是我自己的鼓励，希望下次有机会的时候我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尼泊尔朋友的好消息进展。我希望他可以信主，我已经跟他多次分享福音，每一次他说哦我明白了，哦我明白了，但是我就在等那个时候，你要受洗吗？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我在日本在泰国还有两位，我跟他们分享福音，他们都说哦感谢神，哦我听明白了。我说你什么时候想受洗，我飞过来为你施洗，我还在等候啊。所以尼泊尔是第三位了，我在等候着一个奇妙的时候他要信主，然后这是成为我们异文化宣教的一个见证。其实我们当中每一位每一天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你不必跑到印度去，也不必跑到日本去，但是如果你要去，你必须今天从这里开始。阿们，同意吗？由我们的和牧师亲自带队，亲自带队为这个祷告，为这个祷告。好，我们总结今天信息，前方后院的宣教，使徒行传十九章，我们讲了三点啊。第一点，前方后院的宣教，首先是齐头并进的，在后院，在前方，齐头并进的。保罗在以弗所两年，不但建立了以弗所教会，让福音传遍了亚细亚。想象我们多伦多这个地方，我们把福音传遍了附近的整个安省，整个安省。可以做到。第二，前方后院的宣教是主道兴旺的宣教，关键是道，我们要有道，我们要传道，我们要为道做见证，要有见证，要有能力，我们要破除手机里面的偶像。在这里特别讲到破除我们生命中的偶像，基本上我们知道都在手机里面，我们要在手机里面抓偶像，请何牧师多多的抓手机里面的偶像，从自己先抓。何牧师好像说的早晨晚上刷手机是吧？你已经不错了，早晨晚上刷一下，那我们是全天刷，是真的这样，天天放不下的。第三，前方后院的宣教是破除偶像的宣教，一定要破除偶像，偶像是一个文化，它已经深深地植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的意识，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思维当中。我们要破除偶像文化，而且这个偶像文化，每当我们去破除一层的时候，一定会产生一个文化的冲突，不管什么形式，低米丢也好，铁匠银匠偶像之人啊，他们都会搞事情，都会有回应，这是一个我们生命中必须面对的几个挑战的问题，几个挑战问题。首先，通过今天的信息，你对宣教有什么崭新的认识？是本地的吗？还是远方的、外地的？其实，我觉得如果宣教真是在远方的话，我跟师母现在可能在非洲或者在日本。如果在本地的话，我们会在芝加哥，我们不会离开芝加哥的。我父母妹妹还在芝加哥，它是一个齐头并进的事工。第二，教会可能的本地、外地的宣教事工是什么呢？ 推拉奴的施工、宣教施工是什么？你们的推拉奴施工是什么？如果做月饼的时候，别忘了告我一声。这是我们可以思考。第三，我们手机中有什么样喜欢的偶像？其实每个人都有，肯定逃不掉的。从今天开始，在我们的手机里面抓偶像。第四，你对异教文化今天有哪些认识？你对异教文化与福音的冲突有哪些认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圣灵宝贵师，感谢赞美你，借着初期使徒教会的建立，向我们彰显了宣教的模式，也向我们彰显了宣教之火是如何从耶路撒冷大公教会，我们宣教的根据地，燃向世界的。如今我们在多伦多，在这个时代，我们仍然承受着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之火，愿圣灵之火仍然焚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对主这宝贵的救恩，对主的福音有极大的负担、责任、感动、使命、信心、愿望。不管是在本地还是在外地，不管像什么人，我们都能够把这福音、福音之火能够燃烧出来，去感动人、感化人、激励人。今天生命之道教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渴慕，来在宣教里面寻求开拓，求你祝福，求你使用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从主你自己的道、你的火开始燃烧我们，焚烧偶像，给我们力量能够跨出去，跨出我们自己的舒适圈，跨出我们的娱乐圈，丢掉我们自己的偶像，弃绝我们的偶像，能够从身边的人做起，从教会做起，从异教的朋友做起。愿多伦多、大多伦多这个地区众教会可以共同的兴旺福音，彼此联手，除去当中的异文化的偶像，不管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愿基督的福音能够焚烧我们，我们也为远方日本的宣教祷告。张伯苓牧师在日本有意有志开拓这样的事工，也愿我们众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来托住，在祷告当中来纪念，也愿我们有心智的弟兄姐妹好好的预备自己，在今后的实践当中，如果有机会我们被差派出去的时候，能够产生超自然的果效，能够产生真正的福音爆发力，使用我们每一位，使用我们在这里，在远方建造您的国度。我们共同的祷告祈求赞美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